好，各位先生、各位女士们，大家辛苦了，这是今天最后一场。那么安排到最后一场啊，算是可以说是压轴吧。好，所以我想我尽可能的话，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跟各位分享今天的主题哦。先跟大家说明一下，今天这个主题没有任何的开发，完全没有啊，它是一个算是非常简单的东西哦。因为我明白的讲哦，就是什么是 light 哦 ，light 就是简单，所以简单讲，它就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概念，好，来让大家能够在一个协作平台中一同来进行专案管理的部分。好，那个我不免俗了，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哦。我的英文名字叫做 Gibson， 那个 Mel Gibson， 那个 Gibson， 只是我没他那么帅而已。好，那么我跟微软公司合作的时间非常的久，20多年的时间。好，从早期的 DOS 6.2 就开始做合作了。我想各位以前接触过的老师应该。从 DOS 合作的应该是没有了。好 ，OK， 那我是真的是从 DOS 6.2 开始跟微软开始合作，从 Office 4.3 开始跟微软公司合作，一直合作到Windows 7的上市发表会，以及 Office 365的一些上市发表会。好，这大概是我的 background。那么我从以往的曾经做过的 Office 的 MVP， 慢慢的转型到另外一个专案管理这样的领域。哦，那我想这些大概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还是放在工具这一块哦。那么稍微讲一下我使用 Microsoft Project 的经历吧。各位有使用过 Microsoft Project， 大概有5年以上的举个手，让我知道一下吧。5年以上的使用 Microsoft Project， 5年的、10年的请举手。有没有10年的？好，来，我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使用 Microsoft Project 以及做产品的上市从何时开始，从 Project 93。好，再过来95的上市发表会。再过来98的上市发表会，再来2000上市发表会，再来2002的上市发表会，再来2003的上市发表会，再来2007的上市发表会，再来2010的上市发表会，再来2013的上市发表会。以上这些产品都是我曾经发表过了，所以我是目前台湾唯一的 Project MVP。谢谢，好，谢谢 ，OK 好，那。当然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在讲工具啊，但我其实想跟你们分享微软很厉害哦，就是 project 这个翻成中文就是专案，因为所以大家会把专案管理跟 Microsoft Project 直接画上的等号，但实际上不完全是啊。那我稍微再分享一下，我们有一个协会叫做中华国际专案经理人协会，那么我是协会的理事长。我们希望能够推动的是人方面的一些改变，我想这些是简单的一个说明一下哦。这是我的相关的经验跟 background， 曾经做过中国微软公司的总教官，那么也做过现在做过金山这家公司的一个市场部的一个顾问，那么也做过奥林匹克，做过的总统大选这些相关的 background， 然后还有帮一些企业做过 PMO 的一个角色，也就是所谓的专案管理办公室这样子的一个 background。OK， 好，这大概是简单的介绍一下我的 background。好，那我们今天谈的是。专案管理的工具有没有挡住你？没有吧 ？OK， 好，屏幕够大。那么，所以我们先锁定在专案管理工具的这一块。我想我就直接开门见山了，因为其实这个内容说实在的，说多并不多了。好，所以我就直接开门见山来跟各位做分享了。首先第一个哦，标准的投影片会介绍是这样的说法，就是说，其实上企业的竞争力希望能够更聚焦于目标跟结果。其实我自己本身是企业的负责人。我的确哈，我非常看数字。反正呢，跟我讲再怎么多，我还是看结果。有一句话说得好，不管你是黑猫还是白猫，你会抓老鼠就是好猫。所以我对我的员工，其实慢慢的我会变成非常的老虎个性。对我来看，我只看你的结果是不是有得到我要的结果，我更聚焦于这样子，这是我要的结果。那么再来一件事情。最好员工不要来办公室。好，我们讲的很好，就是不在办公室也可以办公室哦。所以我们通常就这样状况：上班来讲要打卡，下班的话呢弹性。对，就是永远不要下班。好，这是老板的话最喜欢的心态。OK， 虽然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办公，这也是很多企业的一个需要能够达到的部分哦。那再来，其实身为老板哦，其实像我自己身为老板，我养员工总是会希望是说到底他们每一天在做哪些相关的事情，但是我并不是要严格的控管，而是总是会觉得说钱花在刀口上面，我是不是能够比较有效的去善用这些相关的资源，让它用在对的地方， 我想这是一个身为一个决策主管来讲非常关心的部分。好，那当然最后的部分，我想在目前的一个高度竞争的环境之中，其实上我们很希望就是说我能够用比较廉价的方式，我想廉价比较 不太好的字眼，可能比较便宜的或者便宜也不太好，比较有弹性的方式来获得我的一个解决方案。在以往的话呢，可能有些企业有导入像是 Project Server okay, 这样子一个企业，那光是 License 在购买下来的话，你可能就要花上这个我想十几甚至百万是绝对跑不掉了。那我们很希望是说，是不是有能够以更弹性的方式来完成我要的解决方案？我想这就是一些企业面临到的一些相关的挑战。那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关心，我想微软有个蛮重要的一个新的舞台出现，那就是所谓的online 这样的解决方案。那我相信各位从昨天、今天到明天，应该都会听到很多很多有关于 online， 也就是把用户端来讲的话呢，从所谓的买断这样的概念，变成进到了所谓的租赁的概念。那其实微软有像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已经行之有年了啦，也不是说现在才开始了。那在它整个的一个整个蜕变的过程中，我想这边也会有跟你们稍微简单的分享一下，会有几个一个整个的一个转变的过程。首先第一个的部分来讲，早期的一般人还是比较习惯性的用一些像是 Excel 啦，或者是Outlook 啦等等东西的一些方式来进行一些协同合作的工作。我这边有插段，我想我问大家，因为今天我还被赋予一个很重要的职责，这个职责就是要把前面的礼物想办法把它送完，这个职责是真的蛮大，所以我想好奇的问一下，我就一开始先送一只香蕉 OK 哦，这个香蕉很可惜不能拿来吃 OK 哦，但是可以拿来打电话自用，没错吧？好，那我想好奇的问台下的朋友们，你们知不知道全世界，来你帮我送哦，全世界用最多的专案管理工具软体是哪一套？来，知道请赶快回答。好，来，你们小姐准备。来一套 Excel， 谢谢你把机会让给其他人。好，这位先生，哪一个 ？Email。对，正确答案 ，Email。好，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下，真的，全世界用最多的专案管理工具软体，答案就是 Email。例如，去外面看看，翻成中文叫做 Outlook。这是全世界用最多的。然后紧接着用第二多的就是那位小姐回答的 Excel， 其实无可厚非的哦，这个是在属于就是个人的工作管理这样子 的地步。现在其实有很多人哦，目前还在做这一块，还在做这一块的工作。那么可能来讲的话呢，比较大的改变在于就是说，从原来的 local 端的 Excel， 我把它放在一个所谓的像是档案总管，让大家可以看得到。那慢慢的，所谓的云端的概念出来了，例如像是 Office 365中的 Office Online， 我可以把 Excel 放在一个平台，让大家可以在上面把相关的资料放进去。那其实这个做法跟 Google 的 Dark 那个做法是一样的，但我必须强调，在这种的一个工作行为的环境中，你们还是保留在属于工作管理这一块的部分。所以只是说差别在于是说，从这种单机的作业进到了所谓的 online 这样子的作业之中了。但是真正的一个比较大的差别在于，像你们在管理工作之间，我想有个很重要的思维必须跟各位分享。 Microsoft 的 project， 刚才各位一开始我有很快的介绍，我从很早从93就开始接触到现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下来，其实我说实在的，企业导入很成功的很少，我讲事实很少。好，那原因是后来他们还是退回来用 Excel， 后来用 Outlook， 但是他们有个概念跟思维，人们没有改变。什么概念跟思维？我不知道你们做的工作有没有有先后关系的，例如先盖完地基才能盖房子的，有没有？还是说先盖完二楼有空再来盖地下室的？ OK， 但是我先跟你们分享，如果你们有工作之间有先后关系，这时候你用传统的 Outlook， 你用传统的Excel， 甚至是说你工作之间有一些日子是不能来安排的。我打个比方来说，请问在座各位朋友们，中秋节你在工作的请举手。这边我们都工作人员都有在工作，对不对？他们辛苦了，我们上面九月八号这种来工作。那请问一下，你们在公司预设之下中秋节会上班请举手，有没有？有没有人十月十号要工作的？有没有 ？OK， 那我想跟你们分享，就是说，像是在整个的日程之中，某些地方你可能要把假期排除在外。这时候，如果你需要考量到这些问题，你需要考量到工作的先后关系来讲，只有 Maxwell Project 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好，这是必须跟你们分享。这时候来讲的话呢，微软提供给用户端的两种不一样的选择，一种选择就是讲明白了，就是买断，直接买。安装在你的 local 端的，或者你可以用租赁的方式走所谓的 Project Pro for Office 365这样的概念，这是在网上更进阶的地方。接下来你会到了一个更高进阶的地方，是有关于 Program 跟 Portfolio。好奇的问一下，在座各位有是 PMP 的举个手好不好？我一个举个手，因为我之前是 PMP 的老师。是 PMP， 哎，这两个什么差别啊？
我可以问你吗？
Portfolio 是比较多的。
哦，so god， 啊，那 programmers 就差不多嘛 ，OK， 好，没关系，你不错，那送你一个礼物，小一点的哦，这样，这样 OK， 好，那我解释一下这两个的差别在什么地方，你自己选择，不能得罪，就这样子，好 ，OK， 好，这两个的差别在这边哦，一个叫做计划管理，一个叫做专案组合管理，好，那么。通常我们先讲计划管理，计划管理呢是一个有众多相关的专案，众多相关的专案组合在一起，他们可能彼此之间会有一些相关的限制，例如说，哎，我们公司就五个研发人员，公司有二三十个专案要运作，那到底要先做哪一个，再做哪一个？反正公司因为资源限制，就那五个人。这时候来讲，我必须调整我的先后顺序，找到最值得做的专案来运作，这个叫做计划管理。这样各位了解了吧？所以彼此之间通常会有个相依。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一般的 PMP 的教材，他会这么说：通常你可能是一个印表机事业部门，你底下有个研发的印表机要处理，有一个彩色雷射印表机，还有喷墨印表机，但是反正都是属于印表机方面的东西的。但是你必须要在有限的资金之内来完成这些东西，那先做哪一个再做哪一个？各位你们有没有碰过，就是做到一半忽然老板跟你说这个不要做，那个比较重要，有没有碰过这样的状况？整个人员其实是被异动了，这种通常都是属于叫做计划管理，这样子理解吗？好，叫计划管理。那么什么叫做组合管理？专案组合管理是更高阶层的，他通常所讲的就是在公司的政策环境之下，通常有些公司，他们比较大型的公司，他们会有所谓的一年或者五年或者十年的策略规划会议。这个今年的策略规划会议，我们必须要达到未来我们的所谓的客户满意度，从原来的20%变成到150%这样的东西。为了达到这样的状况，为了以一个公司为最高一个指导原则环境之下，那么我们应该先做哪一些？所以两个的差别在于是说，通常计划管理所指的是指相同专案之间是有相互关系的，然后去找出最值得做的，而专案的组合管理则是站在为公司的一个最高指导原则之下。所以这两个很像，但是有些显大的差别。所以组合管理可能底下带的彼此之间的专案是没有互相关系，但是他们依存的都是以公司为最高指导原则，没问题吧？那今天我们所讲的不讲这一块。因为这一块恐怕会碎成一票 ，OK 哈，而且这一块地方有大部分都是管理概念，要介绍像是层别分析法等等东西的一些相关的概念，所以不在我们今天探讨的议题。我们探讨的是这一块，好，中间这一块的部分。那在微软的地方来讲的话呢，它的工具相对应到的是这样的情形。刚才有提到，就是说简单型的可以用电子邮件或者 Excel 或者 Project 来做，那么慢慢的进到了协同合作了，你可以把你的资料送到了云端。这些云端有两种选择，一个是用 SharePoint， 一个是用 Office 365中的 SharePoint Online， 这两个的差别。然后紧接来讲的话，慢慢的我希望能够看到每多个专案的运作情形，就慢慢的进到了计划管理了。那这时候来讲的话呢，会有把 Project Online真的东西把它直接结合在一起。那最后呢，到了所谓的 portfolio 这一块，专案组合管理，实际上不管是 project server 或者是 project online， 它专注都在属于这一块的部分，没问题吧？好，那么 另外的话呢，我想我再用另外的图表来做解释一下。初期的状况，你可能用的是 Project Excel， 然后慢慢的话呢，开始团队之间，你可能使用的像是Office 365或者是 SharePoint， 好、来用里面的一些像是文件库啦、小组网站等等。然后慢慢的话呢 ，Project 的专业版跟 Office 365。等等东西做结合在一起，然后最后来讲的话呢，开始更深入的使用之后，结合到了所谓的 Project Online， 那最后呢，就是直接整个完全导入起，就到了组合管理这边。那诚如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一块的部分，底层的地方大概就是属于工作管理，慢慢的地方进到了协同合作的这一块的部分，当然这边扯到就是跟云端这边有相关，然后紧接着才会进到了专案管理的地方，然后慢慢的多人开始使用，会进到了计划管理，最后呢进到了专案组合管理。我停留在这边啦，因为大家很多人都要拍照 ，OK， 那我挡住，我离开，不要挡住大家 ，OK， 各位你们拍得愉快 ，OK。那这样大家就比较清楚知道它的定位所在了。所以我要跟你们分享是尽量建议大家不要用跳跃式的成长。什么意思知道吗？本来如果你们公司还在使用 Excel， 我们公司现在就直接倒到这一块，我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你就知道公司怎么死的。不，你就知道了钱怎么样子随便乱花了，就是这样。如果从这边直接往上飙上去，通常而言你会碰到很大的阻力，最后就比较难运作了。我会比较建议你们慢慢的往上走，你会觉得比较好走 ，OK， 这个阶梯比较不会这么的陡，所以这是慢慢慢慢的上去的了。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习惯性的可能用 Outlook，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用 Outlook 里面的一些工作 ，Outlook 有一个功能叫做工作，各位知道吧？好，你可以在 Outlook 收到邮件之后按一个旗帜 flag， 它就帮你把它放在工作了，各位知道吗？今天不是 Outlook 的教学，所以不教这一块。那是很简单的功能，它是属于个人的工作管理的。但是慢慢的你发现到糟糕，这个资料太多人一起看了，那你可能用 Excel 的方式，然后慢慢的你觉得 Excel 之后发现到的话，自己填觉得太麻烦，万一有一个人打开别人就不能用的了，那怎么办？你们需要能够放在一个共同的平台，所以这时候就有两种选择，一种的选择为了想省钱，他会用的是 GoogleOK 好 ，Google 对 OK 好，我想明白的说明了。那另外一种，如果你需要有更强大的功能，你可以选的是 SharePoint 或者是 Office 365的功能。你可以把资料放在上面去，然后大家在上面协同合作来运作。那么而且你里面还有版本控管等等东西更强的功能。所以从这边跳到这里过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比较 smooth， 彼此之间用户彼此之间讲比较不会有过多的阻力。然后开始你慢慢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天哪！为什么我们用 Excel 来做的时候，因为一般而言在做整个专案工作的时候，最常的操作方法是这样子的，输入任务名称，何时开始，何时结束，没错吧？这是错的观念。再讲一次，输入任务名称，何时开始，何时结束，这是错误的观念。但是现在人们还是这样做，所以我这边讲了快20年了，还是一直讲一样的，说这是错误的观念。因为正确的做法是输入任务名称，你的工期有多长，英文叫做 duration。这个我绝对不讲假的，我绝对不讲假。今天因为不讲管理的课程，我没办法讲到这么深入。但我必须强调，正确的做法是输入任务名称、你的工期或者你的 duration。OK， duration 翻成中文是工期有多长？因为这样的做法，它会自动的考量到如果有假期、如果资源相冲突的时候，这时候来讲，它会自动帮你把你的 duration 给改变。OK， 对不起 ，duration 可能不动，但是开始跟完成时间会跟着改变，各位理解吗 ？OK， 好，这时候只有个工具可以做得到，这个工具就是 Maxwell Project， 你才会真正的进到专案管理。也就是说，如果用户没有到这个痛的时候，你跟他讲一下子进到专案管理，人家会觉得 no feeling。你给他一个良药，对方会觉得你给他是毒药。这是我在最近帮很多企业导入碰到最大的阻力，就在这里。当你慢慢的进到了这个整个专案管理越来越成熟之后，开始老板开始会心痒了，他会怎么说？哎，我们公司到底有多少专案正在做啊？对不对？哪一个专案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希望能够透明化的看到。这时候你才把它放到一个叫做 online 的网站。但我知道很多人第一个步骤就要先导这个，然后后来就全毁。我再讲一次，等一下我会秀给大家看，就是直接在网络上面看到多个专案，好，那个其实都并不复杂，复杂是在于资料做了对不对 ？OK， 好，那这是这个部分，然后最后到了整个专案的组合管理，它是比较属于一些，当我有部分的 受限，比如说资源或者是成本或者是我的风险考量环境之下，那么我应该选择哪些专案来运作，就还会进到了组合管理这个部分。好，我想简单的说明一下。好，那么相对应的微软的工具，好，接下来看的让各位看得更完整一点，想要复制都可以哦，想要拍照都可以哦。首先第一个，如果你要买断的话，好，你要买断的话，你就是买标准版或专业版。好，这两个什么差别？标准版可以连到 server， 专业版不可以连到 server， 这样各位理解吗？如果你们公司买了专业版却没有 server， 却没有 project server， 跟买标准版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很多企业都是这样的，买了专业版但不会买 server。 好，那为什么问他们为什么买专业版，他们的答案都是因为我们是专业人士，所以我们都买专业版。好，我只能够说，哇，还是蛮感谢您愿意这样多付点钱给微软。好 ，OK， 那我还是强调了，这两个的差别在 Project Professional 可以跟 Server 连接，就这样子。好，那么相对来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属于内部部署的部分。那如果你想走云端的，好 ，OK， 云端的选择只有 Project 的专业版，所以 Project Pro 这是专业版的意思 ，Project Online for with Project Pro 都是专业版，他们已经不会有标准版的了。OK， 那么只是这是用租的，那么呢，再来所谓的 Project Light， 讲明白的就是 Care 的概念，就是 License 的概念，这样各位理解了吗 ？OK， 所以你呢，就是这个就是一套 Project Online， 就是一套 Project Server， 其他的你买 Care 就是 Project Light， 讲完了，所以就是这样子而已。就是这样子，说明白了，概念就是这样。所以以往的时候，如果以 license 的角度来看，他可能都是要买用户端，只要看都要买 Project Online。可是人们希望觉得这样子不对呀、啊，我并不需要做组合管理啊。所以你现在有个更好、更便宜的选择，就是 Project Lite。Okay， 理解了吗？那如果理解这个概念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那就是它用在什么地方？因为它是 for 团队成员。所以团队成员做什么？团队成员不外乎做的是所谓的任务的回报，还有做一些在所谓的网站的一些文件的一些相互的一些公告啊等等东西的等等哦。OK， 那另外等一下我要 demo 一个很棒的功能哦，我翻到很多企业有导 Project Server， 可是却很少使用的，英文叫做 Time Sheet， 中文叫做时程表，我个人认为翻得很烂。我敢大胆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我比较会站在一个以专案管理的名词来做说明的，这个的比较好的翻译叫做工时表。有一些企业我们会导工时这样的概念，我等一下会 demo 给各位看，各位就知道了，这东西真的非常的棒 ，time sheet。那么另外来讲的话呢，我现在已经把它翻成是用 PMO 的 ，OK， 那它本身用到就是做更多的组合管理这一块的部分，我刚才有提到，我今天不谈这一块，那么。用户端你可以使用的是所谓的下载版或者是 online 的版本，我想这很快带过去 ，OK 吗？好 ，OK 啊、哦，这个电子档应该你们后面都可以下载得到啊 ，OK， 这没有问题。好，那么先做一个简单的 demo， 因为在 online， 所以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在，就是说你用户端要不要下载，答案是不一定。好，微软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 solution， 就是叫做 Office on Demand， 不晓得各位之前有听过吗？那么如果你针对 Project， 就是 Project on Demand， 重点就是不需要下载，用户端就可以直接串流到那个。其实吼，我后来翻到说穿了，这个没什么好神奇的、啊，因为现在很多电动玩具就是用这一块了，很多一些大型的电动玩具，各位你们要不要先下载才能够玩？没有吧吼，你们一些都在网络上直接玩的嘛。它其实概念就是像这样的概念。为能够让各位更了解，我直接看一个 demo。好，这边有一个简单的 demo， 我秀给各位看一下哦。
首先，我登录到 Project，
这我的声音啦 ，OK， 只是有代言人就好了。
接着，让我选择上方的 SkyDrive，
后来改成 OneDrive，OK、OK、吧 ？OK， 是早期录的 ，OK 哈。
并可以找到 Office on Demand 的功能。
我平常讲话的速度不会这么慢的，这是为了要录音的关系。 OK， 一般我这样的讲话速度的话，应该台下会睡光光了。好，那我自己本身又有国际催眠师执照。就这样的概念 ，OK 了吧？好，所以但前端没有安装任何的 project。这样 OK 吧？好，那我就直接到下一张。好，后面就不讲了。好 ，OK。好，那接下来我再给你们直接看一些 demo， 比较会 有感觉哦。刚才那个是所谓的project on demand。那对于 project light， 它最主要有几个比较大的重点。第一个就是说，它有三大块，一个是任务。任务的分派的地方，我可以进行任务的回报动作。然后另外就是说 time sheet， 我比较喜欢翻成叫做工时表，那这边翻成叫做时程表。那我可以在这边来讲的话呢，一样的去工时表的地方直接进行一些回报的动作。那最后一个地方协同合作，协同合作比较多的就是跟Office 365中的SharePoint Online 结合在一起。那我现在直接给各位看一下一些 demo， 没问题吧？我现在为了方便，我用的是管理者的账号进去哦。那其实我先说明一下，就是说我可以从这边去看到底有多少专案正在运作。好，那这项功能来讲的话呢，就是你用 Project Lite 都可以看得到。那当然，你可不可以点击进去看一下？那要看你的权限够不够了，这没有问题吧？哈。那么比较大的重点在就是说。因为目前我是用系统者的账号，我看的比较多，但我系统者账号中是没有任何的任务的。那接下来我想我先简单的按一个登出哦，然后我再切换一下。我这里节省时间哦，因为如果我连出去的话，我担心速度上面会太慢哦，所以我内部有一个，我用一个 VM 的方式让我的速度加快一些。那么你现在可以看到是说，我现在目前是用的是End user 的账号登录进去里面。好，那当我用 End user 登录进去之后来讲，我可以在我的任务中看得到我有哪些相关的工作要运作。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可以针对我自己的工作来进行工作的回报。回报的方法大概有三种啦，一种方法就是直接回报你的工时的完成百分比。第二种方法是说，在这边你可以回报说，你本身来讲的话呢，实际上来讲的话呢，是何时开始的，然后来讲的话呢，你认为来讲的话呢，还需要花多少时间？你的实际花了多少时间？你觉得还需要花多少时间？你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回报。第三种回报的方法来讲的话呢，则是在这边用每周或者是每天这样的方式去回报，这个地方我大概做了几个小时，这地方我大概做了几个小时，没问题吧？好，这是一些比较简单的回报方式。回报完毕之后来讲的话，你就可以帮你把你的状况交给你的主管来做审核的动作了。那我值得一提的就是说，Project 也可以跟 SharePoint 直接结合在一起，上面也可以做些一些进度的回报动作。但是比较大的差别在于，就是说如果你用的是所谓的 Project Online 的部分，它这边的任务的部分地方比较强的地方在于，就是会有比较严谨的核准机制，所以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当我做的这些事情之后，到底我的主管是同意还是拒绝等的东西。那不仅如此，每一个任务之间来讲的话呢，如果有必要讲的话呢，我可以在我的任务之中再把一些我的内容中加入一些我的相关的文件都可以加入进去。那节省时间，我这边就不做的动作了。好，这是有关于任务上面的回报动作。好，那这是比较基本的部分哦，你可以在Project Online 或者我称之为 Project Light 的地方来进行一个任务的回报。那另外讲的话呢，你在任务的地方，你也可以根据需要直接跟你的 Outlook 同步在一起。所以如果你习惯性的是在 Outlook 中单一界面中就直接来看这些资料的话，你可以把你的工作直接跟 Outlook 直接结合在一起。好，这也是一个可以做相互结合在一起。那我这边倒是想跟你们分享一个我个人觉得非常棒的功能。我不知道之前你们的前面的课堂有没有人介绍哦，就是其实上 SharePoint 的 Online 有一个很棒的地方，2013有一个很棒的地方是，它会自动帮你把不管你在哪一个网站的代办工作， 还有专案的工作全部汇整在一起。之前 有老师讲这个吗？没有。我的错，我回收，我重讲一次。我们一般哦，我们可能会有来自于 Outlook 的代办工作，没问题吧？好，那么另外就是说，我有专案的工作，除了这个部分之外，我可能还会是在于网站的地方，我被别人 assign 的一些 job， 所以我可能很多很多的这样工作。可是就我用户来讲，我希望能够在单一入口网站就可以看到我到底有什么工作要运作，所以Project Lite 的这一块地方，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它的紧密性结合很好。所以当我选择是我自己的名字，然后我这边有个工作的地方，它会自动帮我把所有不管来自于所谓的我的个人的，比如说我自己个人的来自于 Outlook 的地方，我可以把它加入进去；来自于网站的地方的资料，我可以加入进去。那么它会自动的，这次会自动的帮你做 refresh， 所以我就会知道说，我在单一窗口中，我就可以知道我有什么工作要运作，然后一样的这样子来进行回报就可以的了。哦，这个是我个人觉得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功能哦。哦，那让我不用在太多的地方来进行工作回报的动作。好，这是我想跟你们做一些简单的一个 demo 的动作。好，时间的关系呢，我想我简单的先讲一下任务的管理大概有哪一些功能哦。所以它是你只要把你的工作要求别人来运作，那么这时候他可以在他的一个所谓的任务的网站中去看到有哪些工作要做。那么在 Project Online 里面的任务这个画面中，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可以做委派，所以如果你有必要，可以再委派给别人来运作，当然你要有权利了，有权限才可以做得到。那么再者，我刚才提到就是说，不管是来自于你 Outlook 的工作，或者来自于专案的工作，或者来自于分散的网站的工作，都可以直接汇整在同一个画面之中。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量级的功能，我很喜欢这项重量级的功能。OK， 好，那我也碰到一些企业，他们之所以要升级，原因就是这项功能。这项功能我个人觉得还蛮不错的。好，接下来我跟你们分享 Timesheet。我好奇的问一下，公司有 Project Server 或 Project Online 的公司，举个手让我知道一下。哇，都在后面。那位先生，就是你，送他一个礼物好不好？看得到吗？那个举个手。耶。OK， 好。我想好奇的问一下，你们公司有导 Timesheet 吗？
没有吗？
很少人知道 Timesheet。Timesheet 是一个非常棒的功能，所以我会讲慢一点。Timesheet 是可以让你们马上就可以直接上手的东西。在座各位有没有业务？这边有没有业务的？一般很少会有业务来参加这样的活动 ，OK？ 那业务通常会做几件事情呢？第一个，他可能到外面去拍拍照。你们角色转换，假设你们是业务的主管，或者你是更大的主管，业务几乎都可能你连可能都没有见过他，因为他可能都在外面拍拍照。那反正老板可能说，我就是看你的业绩就对了。但是重点来了，那我总要知道你去哪里吧？没错吧？那有些公司可能会说，好，那你告诉我你花多少时间去拜访客户，你花多少时间在开会，或者花多少时间在处理邮件的地方。我可能会希望你每周给我一个会诊表。你们会不会有公司有像这样的需求的？好吗？这个就叫做 timesheet 工时表的管理。那我稍微来给你们看一下，因为这一块哦，标准的微软它上面写的内容让使用者不一定知道怎么去用，所以我稍微做了一些设定。我直接做个 demo 给各位看一下。我首先，我必须要先登出，并且用管理者的权限，因为 Timesheet 的一开始的设定是需要有比较大的权限去设定的。然后我做一个展示给各位看一下，在一开始的时候，你可以从你的伺服器设定之中去找得到一个功能，叫做它翻成叫做行政时间，哦，没有，哦，这样子的名词。然后呢，当您进去之后来讲的话呢，你会看到在这边，你可以自己去设定是说，这边的名称叫什么？ 好，那假设有一些比如说办公室的事务人员，他可能花了很多时间在写提案报价啦，他可能在做电话销售啦，他可能在做一些处理邮件啦，他可能在做开会，这是我额外增加的。那我可以做一个动作，因为这画面我可以设定是说这个呢是哪一个部门需要，我可以新增一个类别，然后这个类别来讲的话呢，我可以设定说这个类别的名称叫什么，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需不需要这个类别需不需要由上面来进行核准 OK， 然后紧接着是属于哪一个部门的，这个部门的地方是我可以自己根据需求自己再去额外的增加，比如说有一些研发人员他可能一天花多少时间在做什么，一天花多少时间在做什么，我需要能够统计他到底每一周花最多时间在做哪些相关事情。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有像这样子的一个需求，那这个就是所谓的 timesheet， 我觉得有些公司是翻译成叫工时表管理啦，好，还有一些他们可能什么签到然后说做多少时间，然后根据你花多少时间去做什么事情，他会给你的pay不同，或者有时候我们请工读生，然后工读生来讲的话，我叫你去处理事情，那我最后我要统计出来你花最后时间在做什么事情，各位理解了吗？好，像这样的做法，然后知道当我设定完毕之后来讲的话呢，我可以把这项功能分享出去，那我节省时间哦，我这边就不做过程哦，这是第一个设定好。那现在当我设定完毕之后，紧接着我按登出，我现在换成另外一个角色，假设我现在目前是我，所以我用 Gibson 的身份登录，在我的时程表的地方，在我的左边的时程表的部分，我就可以去回报说我自己本身到底花多少时间在处理什么，花多少时间在处理什么。 OK， 好，这些地方我就可以自己把这些所谓的事务性的工作把它加入进去来进行回报的动作。那现在我要请各位看一下，就是说我这边写的是处理邮件、开会、写提案、出差，也就是说我现在目前用我的名字，我的身份角色并不是业务，但是现在我如果再换成另外一个人，好，我再换另外一个，好，那么我在我的时程表的地方，各位会看得到，就是说这边来讲的话呢，他就多加了一个电话销售啦，可能出门去拜访客户啦 ，OK 等等东西，我就会根据不同的角色别，他需要回报的地方是完全不一样的了。然后呢，这边来讲的话呢，他就可以自己去设定说，你实际上你原来计划多少，然后但你实际上花多少时间在做这些事情，你可以一个一个把这个相关资料给填入进去。当然你填入这些相关资料之后，你还可以设定一件事情，就是你填那个报表之后，你的老板是不是可以直接核准，还是需要经过比较繁复的一个 flow 的方式来做控管的动作。好，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做这样的一些整个的审核动作。好，那审核完毕之后，这些东西有什么好处呢？好，它的好处是这样的东西，因为如果我有像这样子一个控管动作的时候，其实高阶主管哦，总会希望知道说你到底花多少时间在做什么。好，现在我用到高阶主管的身份，那么当我如果有进行这种的回报的时候，我可以在我的资源的地方去知道我有哪些相关的资源。好，这边有哪些相关的资源，然后当我点选这些相关的资源的时候，我可以去很清楚的知道这些资源的使用量的状况情形，然后我可以去设定说这些资源来讲的话呢，它是从何时到何时，好，这段时间，然后呢它到底花多少时间在做什么，然后我的下方会知道一件情形，就是说比如说以我自己邮政仓做例子，那么我这边就可以知道是说我提报的时程表的部分来讲的话呢，我到底花多少时间做什么，或者我的专案的工作我花多少时间在做什么，它就会告诉我说我的整个的时间的利用到底花时间用在哪些地方，那我就可以清楚去掌握到底我这个人，哦，他每周或者每个月花最多时间在做哪些相关的事情。哦，那甚至在后面，因为在整个的资源这一块还可以直接结合，你还可以结合你的所谓的成本控管，你还可以清楚的知道说到底 到底这个人在实际上花费的成本有多少。好，那这边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多讲了，那我们可以从这边去看到，像我再按个套用，他就会知道说这个人花多少时间在哪些地方，这些相关的资讯我可以很清楚地去掌握。那甚至来讲的话呢，我可以再做更进一步了解到是说他呢在各个专案之间哦，甚至是所谓的他的在做事务性工作上面各花多少时间，整体的状况情形是什么样的状况，我都可以用甘乐图来呈现。那如果有必要，我可以汇出到 Excel 的地方去。好，这些是我想时间有限，我先简快很快的跟你们做一些简单的 demo 动作。那个人认为这种的时间表的部分来讲的话，是一个还蛮不错的部分的地方，跟各位很快的说明一下。好，那么回到我们刚才那个画面，这就是我刚才介绍的一个时程表，我觉得它还蛮不错的。各位，如果贵公司你们已经有 Project Server， 或者你们开始有在使用 Project Online， 或许可以考虑一下用这项功能。因为这项功能来讲的话呢，用户端只是去填一个缝而已，它会自动帮你把它集中化在一起，然后去分析每个人的用量状况情形。那比较在导入的过程中比较不会有阻力发生。像这边有三位同学，你们在做那种实验室的，我看过很多实验室他们会填表，你花时间做什么？你们有在填这种东西吗？有吗？好，来送你一个小礼物，有吗？你们是不是类似有这种填东西？那
每周进度回报，每周进度回报。
那你们那个时间那个进度是用什么填的？
Word，
用 Word 填，然后你就要交给别人，不要别人这样子方式，老板就要看一叠，对吧 ？OK。但如果可以给他，如果说你们希望能够用这样的，就看你可以用，希望能够大家都各填写，然后完毕之后集中化，这就是一个方法。他会分析出来每个人花最多时间在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很快的掌握。那我时间有限，我不多讲另外一个功能，就是他还可以直接针对每一个资源加入单位成本，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人每个小时多少钱，或者是说你本身来讲的话每个月多少钱，或者用每年多少钱，还有何时算加班，所以哪一段时间价格比较高，都可以把它先输入进去。这时候它就会帮你算出来这个人的用量实际上花多少钱，这些都可以做得到了。OK， 我时间的关系，我不做慢慢的 demo， 但我只是告诉你这个是都可以做得到了。好，没问题吧？这是有关于时间表的部分哦。再来第三个协同合作的部分哦，协同合作是它很重要的一环。实际上 ，Project Light 哦，其实都是因为团队成员彼此之间要互相去回报专案的进度之外，另外还有一个更大的重点就是把文件集中化控管。而我刚才一开始有提到，在一个导入专案管理这个历程之中，你从工作管理下一个阶段就是最好先导入协同合作，因为这比较不会有阻力的，所以从这边开始做起是比较好的。那这边我大概简单的跟你们分享一个一分钟快速，没有一分钟是形容词啊。重点是快速建构专案团队的做法。好 ，OK， 那方法就是这样子哦。你首先来讲的话，你可以很快速的先建立一个专案小组平台，然后大家把每一个的相关的专案的时程把它加入进去，然后开始大家会在上面去回报哦，到底要做什么事，做什么事，做什么事。其实第三个步骤有点类似，像是专案管理中的 WBS 展开。所以如果这边有 PMP 的，你们应该要听得懂什么叫做 WPS、WBS 哦，工作分解结构。然后紧接着，当然大家因为都在这个网站的地方，那如果你们用的是 Office 365，里面还有 Link， 大家这个上面来讲的话呢，共同保持联络。然后紧接着来讲，大家在上面做 Teamwork， OK。那最后资讯大家做分享啊，等等。那你也可以把这东西最后看要不要 share 跟客户这一块的部分。好，我很快的直接做个 demo 吧。时间有限，我现在是用系统管理的账号，所以我必须要登出，我用换成是使用者的账号。其实如果这个要 demo， 最好是有好几台电脑切，这样就不用来换来换去换来换去了。OK， 好，那我一开始我先做一个新的专案的时候，因为我设定开放，所以我让我可以同时看到这么多。然后接着的话呢，我可以按下新增，这边新增，那看我的新增方法有几种，一个方法就是说我要新增来自于就是从 Project Professional。然后完毕之后，它存档就可以直接再送到这个网站过来。另外还有一种叫做企业专案， 好，这个名称其实是你可以自己去取代的，自己去自己去修正的。这里所谓的企业专案的意思是说，你成立这个专案是需要有人去核准的。OK， 所以他不是说想做就做了。我这边稍微跟你们讲一个观念哦，一些比较大型的公司哦，像我辅导过的一些公司，他们在一开始在运作专案的时候，必须要先取得一个专案的 code。OK， 就是他们是这样子的。抱歉，喝个水。通常有些大型的专案，他们会有所谓的，他们会把金流跟时间流分开，金流会交给 SAP。时间流就交给了 Maxwell Project， 那么实际上，Maxwell Project 的资料是可以跟 SAP 资料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他们把成本这块给分开了。但在一开始的时候，专案一开始 initial 的时候，我必须从公司先取得一个所谓的 control code， 一个控制代码，然后呢，我专案才能够 initial， 而且这要有上层他们会一直规定，就是说这个专案大概有多少预算等的东西。在这种环境之下来讲，你就必须要透过这种企业级的专案，然后把你可以自己去制定它需要输入哪些相关的栏位，如果都完全符合了，这个专案才能够构下去，理解吗？时间有限，我只能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样子一个概念。OK， 那我想背后想讲的就是说，其实微软这样子的软体，其实已经有很完整的考量到如何跟这种比较中大型的企业做个很紧密的结合的。那接下来我讲的是比较简单的一个 SharePoint 的工作清单哦。哦，那我在产生这东西的时候，它其实是可以马上产生一个网站的。比如说，我现在想要建立一个叫做 Project 像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工作平台。那我现在目前是做 Live Demo， 所以稍微会花上一点时间。OK， 那么产生完毕之后，这就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工作平台。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大家就可以在上面去开始去把你要的工作一个一个把它加入进去。那在这边来讲的话呢，你可以在这边新增工作，然后就每个人自己把要做的工作把它打入进去，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好，比如说收集需求。这边哦，其实上哦，因为这个是比较属于简单版的，所以它是变成说是输入何时开始、何时结束。但是如果各位有玩过正式版的比较正宗的一个专案管理手法，其实应该是输入工作名称，然后直接输入工期多长。OK， 其实标准的是应该这样的方式。那时间有限，我这边就不做太多这样的说明了。那我就可以把这个工作给加入进去。当然，除了这个方法之外，如果我有 Maxwell Project 的话，我可以用 Project 直接打开，然后再把我的资料给直接导入进去，好，导入到这里面去。那我时间的关系，我直接秀一个我做出来的成果给各位看一下哈。好，那么。这个就是已经做出来的成果，在这边来讲的话呢，我可以把我自己的一个相关的一些工作来讲的话呢，一个一个把它输入进去，一个个这样输入进去。那输入完毕这些相关资料之后，我这里的显示方法除了用所谓的工作的方式来呈现，我也可以用甘特图的方式来呈现。OK， 好，那稍微缩小一点，让各位看得更清楚一点。OK， 好。好，这样子可以看得更清楚，所以我可以用甘特图的方式，这个做完再做这一个，然后这两边这样的连接的方法来讲，他们是可以做得到，但你的方法是要用这种的前置任务是谁 ？OK， 这边可以去做一些设定的动作。当然，如果你要更加弹性来讲，你可以在用户端就增加 Maxwell Project 的专业版，然后就可以直接在单机端直接做，效率会更高。那这上面的这一些时间表的部分，是你可以直接把。你要的资讯就把它直接送到这个时间表的地方。那我这边先不做编辑的，如果做编辑的话，我就可以把一些我要的时间表，我就把它直接放到这上面来。那这是我到我的首页中，我就可以知道说整个的时间状况。那不瞒各位说，因为现在目前的画面我用1024768，所以它会有点黏在一起，但是标准的状况之下，那个其实展开还蛮漂亮的。那它会直接告诉你哪些工作是 delay 的，所以我可以很清楚看到这些相关的情形。 那另外的话呢，除了这个部分之外的话呢，你可以把你的专案中的相关的风险或者所碰到的议题，把它全部加入进去。来，我好奇的问台下的朋友们哦，请问一下哦，风险跟议题这两个有什么差别？
有没有谁知道？
有没有谁愿意跟各位分享的？风险跟议题有什么差别？送大点的礼物好了。其实专案管理中真的重点是管理概念。来，请说。
风险还没有发生，
议题是已经发生存在。好，很好，送给你一个礼物，谢谢。来，简单的讲一下哦，风险跟议题有说实在的，是一个数字的概念，零跟一之间可能发生、可能不会发生的，就叫做风险。OK， 一已经发生的就是议题，这样子各位理解。我再说明一次，这是一个数字游戏，零跟一之间的问题，风险是指可能发生、可能不会发生，就介于零跟一之间，而已经发生的就是议题，这样子各位理解了吗？那么对于因为是属于可能发生、可能不会发生，因此来讲的话呢，为了避免像这样的问题，我们可能会在我自己的这个整个专案中，把它可能会发生的几率跟它的影响，所以所谓的几率跟冲击啊，或者是影响啊，把它加入进去。当然除了这个方法之外，其实还有其他的方法，这只是一个给各位做一个参考之用、哦、这些，然后我来计算，还有就是说如果发生可能会发生的成本有多少。但是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这样是不够的、啊、真正的做法是你要有一些计划。那不好意思、哦、因为今天不是教专案管理的概念哦，虽然我也都很熟，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教几堂课的，风险、品质、采购、成本、范畴、时程、哦、整合，这几课都是我在带的，所以对我来说这个算是还蛮简单的啦。好，那我先分享，就是说用户端可以多人同时把这些相关的资讯加入进去。那加入进去有什么好处呢？就是等一下如果我切换到老板的角色，他就会自动很清楚的知道哪些专案大概有什么风险，这些风险到底目前有没有可能发生了。好，然后议题已经发生了，到底这问题有没有解决掉了。好，我可以从一个画面中去控管到所有的相关资讯，没问题吧？那我倒想跟你们分享的是比较少人知道的一个东西。其实在专案的运作过程中啊，我把编辑一下，在专案的运作过程中，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情形，就是说好，我们希望能够把一些资讯来讲的话呢，让团队成员们知道。等一下哦，我开启 Client 端秀个东西给各位看一下。好，取出这个部分来讲比较少人知道、哦、那么这在做什么呢？有时候我可能会觉得说，哎，比如说有一块这个教育培训的地方，这一块的地方来讲很重要，我希望让很多人都知道何时需要进行教育培训。那么在以往的时候，专案管理里面我们称这个点叫做 milestone。 OK， 好，那我希望能够让大家都知道这个点非常的重要。那我们有几种做法，一种做法是说直接在这边加上这个 milestone， 但是加入 milestone 它有一个先决条件，一般设定成零，没问题吧？我再说明一次，零等于里程碑，但里程碑不一定等于零，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概念。我再说明一次，零等于里程碑，但里程碑不一定等于零。有时候比如说像这三天是 TED 的活动，我觉得很重要，我必须让很多人知道。对我来说，如果我把 我会把它视为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但是在以往我送上去这个时间表的地方，它会变成是一个零这样的方式来呈现。那我们很希望是它是出现一个区间，我能够比较清楚地知道何时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何时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好，微软在以往的时候有一项功能，这项功能我也忘掉了，因为那个翻译翻得很糟，好像我忘掉了，反正忘掉了，那个功能翻得很差。后来呢，终于这个版本翻得很不错了，它终于翻成叫做交付成果。好，在什么地方哦？在你完成之后，这边会有一个叫做 交付的项目 ，OK 哦，你们回去查一下以前的时候的翻译有点怪怪的感觉哦，英文叫做 developable 哦 ，developable 的东西。那么我就可以在这边直接看到我这个专案中有哪些重要的交付标的。那么这时候我们的团队成员就可以在知道说，原来何时会有什么样子重要的产出，我们所有的团队成员必须要知道这些事情。这项功能我觉得还蛮重要的。那它就是说我可以在我的专案运作过程中，把我个人觉得重要的这个的部分，好的交付交地成果，把它送到 server 来，让团队成员知道何时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何时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然后接的话呢，团队成员在这个的网站的地方，他可以去更新说，原来预期何时了，原来预期何时开始，原来预期何时结束，但是实际上它是何时开始，何时结束，我这边可以做编修。那么这么一来，我就可以去做一个动作，去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异到底有多大了。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是一个在大家一个协同合作的环境中一个非常不错的功能。我想时间有限，大概简单跟各位分享到这边哦。好，那么呢，再回来我们的投影片的部分哦。刚才我提到就是很快的方式去产生一个工作的平台。那这个工作的平台，你有几种的观看方法？一个是在你的所谓的浏览器中观看。那不好意思，因为今天我带来这个Enjoy 的设备哦，那本来是想要丢出来的哦。那我想各位这边可以看到，就是说我在这边也可以直接看，在这里也可以直接做编辑的动作。所以你可能用的是一个手持装置，你可能用的是 Enjoy 对岸叫做安卓机，好，或者是用你的是 iPhone 或 iPad， 这上面都可以直接做个编辑的行为跟浏览的行为。好，那另外大家可以上面。我刚才有提到，就是说高阶主管他在大家可以从这个网页中去看到每个人的工作状况情形，那我就可以知道每个人到底花多少时间在做哪些相关事情，这个我可以掌握。那另外呢，我们刚才有看到，就是说我建立一个小组网站的时候，这些小组网站讲，我可以把重要的资讯让大家看得到。那另外讲的话呢，我刚才我想直接秀这个画面，就是我可以在统一的画面中去看到到底目前各专案中哪些有哪些议题，哪些风险，那我可以很快的产生出来。那么实际上哦，这边额外一提，它还可以结合 Excel 去产生一个报表，就是分析出来哪些问题已经解决了。OK， 这些是额外的部分哦。那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结合 Excel 之后，我可以用把它报表放在一起，然后放在网页中去看到目前的整体的一些风险。好，那可能会各风险的成本多少，我都可以很清楚的去统计出来。当然我刚才也有提到，就是说那种手持式装置都可以很轻易的去掌握这些相关的情形。好，那么最后我想留点时间跟你们介绍一些很重要的观念哦。我相信很多企业都有专案管理的需求，就像刚才我问你们，你们很希望有个平台把资讯全部集中化在一起。那很可惜的就是说，虽然大家都有这样的需求，只是成熟度是不是足够。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我想问各位的问题是，你们公司是想要导入专案管理，还是要购买专案工具？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的。OK， 其实上以专案工具来讲 ，Microsoft Project 是绝对应付得了各位，而且非常的足够。但我先分享的问题就是说，其实很多人买工具的目的是希望大家去记录工作情形，就像我刚才提到，希望请大家去回报 time sheet 的地方去大家去做回报的动作。那么老板可以由上而下去看到这些相关的情形，没错吧？我刚才的 demo 都在 demo 这些东西，只是一个问题啊，来。很多企业的状况就是，他可能花了很多钱去买软体，买来之后觉得界面不漂亮，再稍微做一些界面的修正，最后只有花短短的1% 甚至更少的钱来做培训，最后的结果就会成为像这样的状况，失败，因为人们不愿意 buy in。 我必须跟你们分享的了，专案管理是一个管理的概念的导入，不是导工具。工具导进去的时候，人们不会用的原因就是因为不 buy in。 人们如果没有那种的痛是没有感觉的。我在提到你从 Outlook 如何进到 Excel， 一定有什么问题导致你必须这样的改变，再过来从 Excel 如何进到 Project， 一定有一个东西我要让用户端去一直 try， try 他做不出来为止，用户端才会有感受说我应该要改变。毅然决然叫他们跳，那一定会出问题的了。所以很多的地方都是在不 buy in， OK。 那么呢，企业导入专案管理，我回来你们的目的是要做什么？ OK， 是看报表吗？还是说你们有碰过像这样的状况？我直接时间有限，直接秀出来给各位看。碰过的 schedule 一直改，一直改啊，资源被调走啦，或者是说，哎，大家的目标是完全不一致的。好，简明来讲，大体上而言，通常企业之所以要导入专案管理，绝对不是为了看而看。至少我是公司的主管，我也是公司的负责人。对我来说，我看到的是目标定不准，时间搞不定，人员不好瞧，变更是常态，甚至透支是正常。我看过太多都是这样的问题了。那么我希望透过所谓的电脑的方式去做一件事情，去看的是不是只有记录而已，我要的是直接去模拟，当发生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我下一步棋该怎么走，该怎么去解决，这个是我一直要讲的概念。工具绝对是对的，但是更多的是你能不能够知道下一步棋该怎么走。OK， 你能够不能够有一个决策来告诉你说，我现在碰到这个问题了，那么接下来我应该如何去解决？这才是工具的本质。我这样说，各位或许不了解，我来做一个很快速的 demo。各位，你们有没有碰过一个案子，100多天 delay 5天的有没有？有没有 ？delay 5天、啊、算什么？就 delay 5天而已嘛，有什么了不起的？对，的确是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个案子，我用 Project 打开给各位看一下。假设有叫做制作竞争者的简报，好，5天，结果我原来预期，我本来预期这个案子来讲的话呢，照2013年3月1号开始，但是我实际的开始时间是2013年3月2号，结果3月2号是礼拜六，那让他多赚一天，礼拜天多赚一天，那3月4号开始好了，各位。因为他 delay 一天，所以造成总时间完工时间差一天，可以接受吧 ？OK。那么如果他多 delay 2天呢？完工差2天 ，delay 3天呢？完工差3天。但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碰过一些情形，某一些案子你可能需要特殊的资源，这些资源过了什么时间之后，好，有些资源过了什么时间之后，对不起，他就没空了。有碰过像这样的情形吗？某些特殊的资源，他跟你讲说比较不好意思的，我们来讲的话呢，到了一个时间点之后，这段时间点来讲的话呢，我们可能就是回厂或怎么样子的，或者是结婚的 ，OK。那么或者是说特殊的资源，他可能讲说我们的设备超过何时就要涨价，有没有像这样的情形发生？当你把这些相关资料加入进去的时候 ，delay 3天就3天没什么，但是你看一下，如果我 delay 了5天，我想各位请看一下。我可以很快的预估，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总时程多增加79天，总专案成本多增加120万。如果你是老板，你会愿意接受吗？但是你能够抓得到这资讯吗？我可以跟你讲，你用 Excel 绝对抓不到，因为透支对你们来讲，那个钱如果不是你的，你没有感觉啊。当这烧的是你的钱的时候，你知道那种痛有多痛啊？这是我想跟你们分享，这还是我想讲的，就是说。真正的 IT 工具最棒的地方是在于模拟推演下一步棋该怎么去走，这才是重点啊，这是我必须跟你们强调的重点，不是为了做记录啊。OK， 那么这个是我们今天没办法在很短时间来跟各位慢慢的阐述，但我必须强调，专案管理的导入成功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改变人啊，不就是这样子吗？是吧？但是人最难改变了，所以通常一个好的专案管理，实际上不是只有工具的系统的导入，整个组织的也需要有改变，以及人的转动，这才会改变的。我今天没有办法有太多时间一个一个介绍，但我必须跟你们分享，就是说透过人的培训是有必要的，但是一样以专案的目标来看，我的培训中应该要让他们懂得观念，而且懂得用工具快速把问题解决。我们要学习的是如何去模拟去解决这些问题，最后你能不能够去产出范本跟成果，能够传承下去，然后紧接着借由专案管理的资讯系统导入，你的目的是要做一个集中控管文件，这才是重点。 OK， 我想如果你是 PMP 或者你不是 PMP， 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个很重要的名词，这个名词叫做组织流程资产。如果这个人走了，所有资料全部都走了，你能够想办法在人再来的时候把这个人的资讯留到吗？这才是大重点啊。 OK， 所以我跟你们分享 IT 系统的导入，其实重点应该要放在这里，能不能够放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保留下来，最后未来的过程中有专门的单位来负责这一块，通常这个单位叫做 PMO 专案管理办公室，他们才会开始慢慢让员工们觉得说有像这样子的信念跟价值，最后成为公司的文化一部分，这整个专案管理的这条路才会真正的运转。我每年都来讲这个啦，每年都讲一模一样哦 ，OK， 因为我翻到我只能讲这一套，可是我也翻到98%的人好像都是直接从第一个步骤就直接结束了 ，OK， 可能第一个步骤就没，就是买了工具结束了，很可惜，很可惜。但我一直重复的讲这个的重要性有多重要，好 ，OK， 那这也是我们公司要成立的原因，我们公司就叫做专案管理顾问公司，顾名思义就在做专案管理，好 ，OK， 那我刚才提到了，我们协会也是在做专案管理的动作，那。各位，这条路很不好走，真的不好走。我们做三块，一块是人员的培训开始，我们也做一些整个系统的建制跟做顾问辅导。有很多企业最后他们找我的原因很简单，我们要的不是只有工具，我们要的是管理概念的两边的结合。我们就在做这一块，我告诉你，我们就在做这一块。那你可以找比我更强的 project， 如果他的发表经验比我更多，那我无话可说。但是我现在必须跟你讲了，管理的概念跟整个的工具结合，我们就在做这一块。这是我们的网站，欢迎各位有兴趣到我们的网站去看一下。我们网站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制作，里面有很多价值的范本，让各位免费下载。错过，我给你保证，绝对可惜。这些范本，我今天还在花时间制作。我提到我有做金山的顾问，因为金山听过小米吗 ？OK。好，我因为有做金山顾问，在上面我有一大堆这种漂亮的范本，让你们可以下载，每天上去就可以有点数可以下载，而且你不需要注册，你可以结合 social login， 这整个的技术上面都有。好，那也欢迎你们帮我们按赞，我们的网址 projectclub.com.tw 看得到了吧？ OK， 那这应该不难抄了，我想我这广告不过分了。但我先跟你们讲，都是分享的，所以如果你希望能够让你的绩效产生，欢迎你们到这个网站的地方。我们还没完哦，太早走太可惜，因为后面还有一个重点要讲。那这是我们的 FB 啊，很快带过去。那么我们在做什么，我也带过去了。我分享一下，我们是台湾唯一的 project 银级，对不起，台湾没有金级哦的专案跟组合管理的公司，只有我们。OK， 我先跟你讲，只有我们在做这一块。好，那么如果你想提升能力，我想我刚才有提到两个课程你们可以参考，一个是有关于软技巧了，额外一提，我自己本身是 NLP 国际训练师，那各位可能不见得知道这个东西，但是我先跟你们分享，在国外很贵很贵 ，OK， 我花了将近4年的时间点。那么呢这个课程来讲的话呢，在中国大陆来讲的话呢，费用是这样子，19800，对不起，人民币，人民币。在中国大陆他们是包下体育馆来上我们的课程的，好，这是我们在中国大陆的状况。好，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课程是有关于整个工具的结合的观念，我想这边我不花太多时间介绍，那你看我们提供的行路上面都有介绍我们在做的事情，在做这一些。另外如果你想要听讲座，我们上面会有很多的一些新的观念会给大家，这是我们开的课程，在10月初你们也可以看我们资料上面有写。最后我想跟你们分享，如果你想实际去接触 Project Online， 我务必建议您把那资料填写交给我们服务人员，因为我们还有跟微软合作办一个 CIE 的免费体验，让你们实际去感受一下这个整个 Project Online 的这个部分的地方。所以不是只有我讲，因为时间很有限，我会让各位可以实际去感受一下这些好处。OK， 没问题吧？好，以上就是我的一个介绍，把相关资料留给大家。如果问题，欢迎各位再到前面跟我互动。感谢大家，谢谢。